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美国成屋销售580万套，创下2020年6月以来的最差表现，同时亦是连续第四个月出现下降。在房屋供应方面，截至5月底的待售成屋是123万套。如果按照目前销售速度，消化完以上的库存需要两个半月。在成交价方面，五月份的成屋价格中位数达到35.03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根据 NAR 的统计，2012年3月以来，成屋价格中位数已经连续111个月出现同比上升。NAR 的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uan 表示，五月份的成屋销售适度下跌。住房市场的销售情况正接近疫情前的活跃度，而库存缺乏仍然是阻碍房屋销售的压倒性因素。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博士拉巴尔表示，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是美国消灭冠状病毒疫情的最大威胁。福西说，最初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约占美国所有新病例的 20%， 高过大约两个礼拜前的 10%。 福西说， Delta 似乎遵循 Alpha 病毒此前相同的传播方式，大约每两个礼拜在美国的感染人数就回翻一番。 Alpha 是首次在英国发现的冠状病毒变种病毒。在福西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上个礼拜五敦促美国人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亚伦斯基预计 Delta 将成为美国主要的变种病毒。研究表明 Delta 的传染性比 Alpha 高出大约 60%， 而 Alpha 比2019年在中国武汉出现的原始冠状病毒株更具传染性。根据 Adobe 分析公司礼拜二发布的最新数据，亚马逊 Prime 会员日大型促销活动在前24个钟头内的销售额将超过56亿美元，同比增长 8.7%。 亚马逊48小时的 Prime 会员日活动在美东时间礼拜一凌晨3点开始。 Adobe 表示，亚马逊礼拜一的销售额亦超过了去年感恩节51亿美元的销售额。Adobe 表示，礼拜一在亚马逊网站上发现的最大折扣商品是玩具，平均价格下降了 12%， 而家电的平均折扣是 5.2%， 电子产品的折扣大约是 3%。 为了应对亚马逊的会员日优惠活动，包括沃尔玛、Target、百思买和科尔百货在内的零售企业这个礼拜开始亦提供降价促销。礼拜二下午，亚马逊股价上升超过 1%， 该公司的市值超过17,000亿美元。欧盟委员会礼拜二正式启动反垄断审查，调查谷歌是否滥用它的市场地位，通过偏袒自己的在线展示广告技术来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欧盟委员会执行副总裁玛格利特·维斯特格在官方声明中表示，谷歌几乎存在于在线广告供应链的各个层面。委员会担心这个可能对竞争对手的广告技术服务提供商和在线出版商造成损害。谷歌在不同网站和应用程序上拥有用户数据，欧盟的调查将聚焦谷歌是否通过限制第三方访问这些用户数据，从而使竞争对手无法在广告服务方面和谷歌竞争。谷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广告公司，去年相关收入大约是1470亿美元，而最接近的竞争对手 Facebook 的年相关收入大约是830亿美元。总部位于威斯康星州的 Oscos 防务公司礼拜二表示，将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斯巴达堡为美国邮政局建造下一代送货车辆，并预计将雇佣1000多名员工来完成这项工作。今年2月份，美国邮政局和 Oscos 防务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要求该公司在10年内交付50,000至165,000辆汽车，这些汽车将是内燃汽车和电动汽车的混合体，将配备空调和暖气、改进的人体工程学设计以及先进的车辆安全技术，包括安全气囊和360度摄像头。新一代运货车辆的试生产在设计、工具和设施准备方面正按计划进行，第一批汽车预计将在2023年出现在邮政局的运输路线上。 零售商 Target 公司纳白儿承诺让所有自有品牌的产品更加环保，这些产品涵盖从工艺品到服装的各种商品。 Target 表示将设计更耐用的物品，到2040年将消除浪费并鼓励重复使用。到2040年前， Target 计划成为一家净零企业，这个意味着 Target 将在它的美国运营中不再为垃圾堆填区创造废物，并在它的运营和供应链中实现净零碳排放。到2025年， Target 的所有品牌都将使用可回收、可堆肥或可重复使用的塑料包装。Target 表示它已经推出了一些考虑了可持续性的产品和计划，例如在它的清洁产品系列 Everspring 里面使用 100% 可回收的樽和喷雾器，使用可堆肥的多表面湿巾和100%的可再生纸。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公司礼拜二宣布，经过多个月的测试，7月8号在美国推出首个客户忠诚度计划。忠诚度计划可以促进客户更频繁的访问，并为餐厅提供消费者的宝贵意见。麦当劳在去年11月份开始测试这项忠诚度计划，并逐渐将它扩展到美国国内市场的更多地区。该计划允许客户每消费1美金就可以赚取100个积分，只需要1500个积分就可以兑换。麦当劳的美国业务总裁乔艾林格在今年4月份话给分析师知，麦当劳今年第一季度的数字销售额接近15亿美元，包括它的移动应用程式和交付平台的订单。忠诚度计划可能会使这个数字更高。麦当劳今年的股价上升了 8% 以上，目前的市值大约是1800亿美元。总部位于美国的芯片制造商 Global Foundries 礼拜二宣布，将在新加坡新建一座制造工厂，以满足全球前所未有的芯片需求。 Global Foundries 表示，新设施将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作开发，并由忠实客户共同投资，投资总额将超过40亿美元。 Global Foundries 的首席执行官 Tom Carville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在新加坡的新工厂将支持汽车、5G 移动设备和安全设备领域快速增长的终端市场。 Global Foundries 是一家纯粹的代工厂，在美国、德国和新加坡设有工厂。芯片代工厂就是与芯片公司签约生产芯片的厂家。 Global Foundries 生产由 AMD、 高通和博通等芯片公司设计的芯片。芯片在全球的短缺正造成严重破坏，使汽车生产停产，并影响了一些最大的消费电子制造商的运营。瑞典法院礼拜二维持了当局对中国华为公司在瑞典销售 5G 设备的禁令，使华为在欧洲卷土重来的希望破灭。去年10月份，瑞典电信监管机构 PTS 出于安全考虑，下令禁止华为向瑞典电信运营商供应 5G 设备。华为就在法庭上对这项决定提出上诉。瑞典法院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瑞典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无线电技术是用于 5G 网络的核心功能，如果使用华为产品，可能会威胁到瑞典的国家安全。华为的设备被认定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督促盟友封杀华为的电信设备。瑞典的爱立信公司是西方电信设备生产的大企业，亦是中国华为的竞争对手。爱立信上个月表示，在瑞典政府决定排除华为之后，爱立信可能遭到中共的报复。欧盟执行委员会礼拜二表示，欧盟决定根据采购合约向美国制药厂莫德纳增购1.5亿剂冠状病毒疫苗。根据欧盟执委会发布的声明，这批增购的1.5亿剂疫苗将在明年出货。今年2月份，莫德纳和欧盟签署了可以采购3亿剂疫苗的合约，这1.5亿剂是其中一部分。根据去年11月份的一项初步供应合约，欧盟原先就已经订购了另外1.6亿剂的莫德纳疫苗。在欧盟决定增购莫德纳疫苗的之前一个礼拜，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CureVac 说，最后阶段的测试显示，该公司研发的冠状病毒疫苗的保护力只有 47%， 没有达到研究的主要目标。 这个使得为欧盟提供数以亿剂疫苗的计划出现了变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二承认，一些通胀压力比他预期的更强劲、更持久。在众议院一个特别小组的质询下，鲍威尔继续将与经济重新开放密切相关的因素认定是近期通胀飙升的主要原因。其中，鲍威尔列举了机票、酒店和木材价格的上升，以及普遍飙升的消费者需求，推动了经济在防疫限制措施解除后的迅速复苏。鲍威尔说，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比我们预期的要大，而且可能会比我们预期的更持久，但是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然后通胀将会下降，逐渐接近美联储的目标。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的最新更新将在礼拜五发布。道琼斯预计五月份这项数据将同比增长 3.4%， 高过四月份的 3.1%。 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这样将是自1992年四月以来的最高读数。白宫表示，一组白宫官员礼拜二同两党参议员就10,000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议，并将在礼拜二或礼拜三再次开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一份声明入面说，总统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在进行的会谈和讨论感到鼓舞，虽然取得进展，但是仍然有更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在今日或明日的时候，在日程允许的情况下，再次同两党小组会面。两党此前在如何为这项法案筹资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拜登最初呼吁将公司税率提高到 28%， 以支付他的23,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但是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后来拜登作出了让步，决定不增加公司税率，并且降低法案的总支出。英国从礼拜二开始就加入一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进行谈判。英国将此举睇作是脱离欧盟后将重心从欧洲向太平洋经济体转移的关键步骤。这项协议的名称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简称是 CPTPP。 该协议将废除成员国之间 95% 的关税。这项协议目前的成员包括日本、加拿大、澳洲、越南、新西兰、新加坡、墨西哥、秘鲁、文莱、智利和马来西亚。英国希望作为高档消费品和专业服务的输出国，而在世界贸易中划出自己的一席之地。路透社的报道提到，预计 CPTPP 不会促成英国出口激增，但是将保证英国的法律、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而且英国官员认为，这个是让英国在太平洋地区获取影响力的重要方式。礼拜二，以加拿大为首的4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布联合声明，对中共迫害新疆、香港和西藏的人权行为表示严重担忧。声明说，中共必须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米歇尔·巴切莱特和其他独立观察员立即有意义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并要求中共结束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任意拘留。声明说，根据可靠的报道，新疆有超过100万人被任意拘留，中共不成比例地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广泛监视，并限制了维吾尔人的基本自由和文化。该声明引用的报告涵盖了对新疆人进行酷刑、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对待或处罚，以及强迫绝育、性暴力等内容。联合声明仲批评中共在香港推行所谓的港区国安法，此举是在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出访之后作出的。目前七国集团和北约团结一致反击北京，将中共看作是最突出的全球挑战。